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资料会。我们这周讨论重点上是行业之间的高低切，那么结论大概上是说可能还没有到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刻。首先我们认为这轮高低切背后的话是业绩分化造成的。从我们跟踪的这个指标来看的话，是使用的申万的一级行业滚动半年这个涨跌幅前五和后五的这个均值做一个跟踪。那目前这样一个这个理想度，那么基本上是从这个四月初大概前五后五这个收益率相差 38%， 那么提升到目前大概 61%。 61% 呢距离我们上一次这个去年十月份高点 67%， 大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这个分位值也比较高，大概处在这个2010年以来大概这个自下而上 95% 的一个分位。这个我们去看行业来看的话，这个过去半年涨前五的，那么主要上是一个 AI 加这个周期，那么其中在这个通信、电子、机械、建材以及包括有色，大概涨幅的均值的话上是在 47% 左右。其中比如像建材的话里面涨幅比较多的也上是玻纤、玻璃布这种因为 AI 带动的，机械里面主要上是诺华设备，这个其实和 AI DC 也上是相关。后五的话普遍集中在内需，那么包括美护、食饮、农业、零售以及包括这个金融里面的非银，那过去半年基本涨幅均值的话上是43%。如果我们去跟踪来看的话，这个涨幅前五行业，截止到今年一季度整个利润增速的 TTM 口径上是大概 15%， 那么后五行业的话上是-30%，这个差距就很大了，相当于这个股价收益率差了这个61个点，那么背后的这个业绩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差异也基本上是40个点左右。而且呢，如果环比的变化幅度来看的话，前五行业的这样一个利润同比的数据，那么大概上是较这个之前半年就25年 Q3 大概下降了也就两个百分点，但是这个后五行业-30%，那么这个比25 Q3 的话下降了将近100个百分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左右。相当于这个在过去半年其实内需行业的这个业绩会变得更差一些。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一般业绩支撑的这种行业分化它会比一般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股价高低切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目前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会维持一个高位。这个背后的说话什么呢，就是这个涨幅前五的行业，从目前的这个行业来看的话，核心上是 AI 的这样一个驱动，里面包括这个具体细项来说的话，玻璃玻纤、这个通信设备、元件、自动化设备、半导体以及包括小金属。而且大家会发现这四月份以来这一轮整个 AI 的扩散它和之前不一样，此前的话更多上是一个这概念扩散中文的映射，这轮则上是这个实际上 AI 通胀那么引发的这样一个各产业链普遍的涨价，背后的核心还是在于供需错配。从需求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中期策略报告里面提到的两个变化。第一呢，这个整个 AI 从本身的一个代理式一项这个智能式演进的过程中的话，客户的调用量是大大幅增加的。然后海外大厂的话，一季报的整个 AI 资本开支还保持一个高速增长。反过来的话，我们去看整个供给端来看的话，很多行业其实都是寡头格局。过去五年的话，都处在一个整个资本开支不断下行过程。是从25年以来的话，资本开支开始往上走，所以基本上是因为供需造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一个上涨。而对应到这个涨后五行业来看的话，核心是在于这个消费内需的这样一个疲弱，以及包括居民的这样一个消费意愿依然上是偏低的。特别像是一些行业在这个深度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这个价值的一个进入萎缩，这里面很典型，比如像白酒。整个我们看过去一年，其实它的自由现金的下滑幅度上是比这个营收 EBITDA 以及包括 EBITDA 要更大的，所以对应到这样一个回报率其实也上是在下降。那目前的话本身这上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行业之间的分化背后有业绩的这样一个支撑。第二就是从目前这样一个分化位置来看的话，当前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中高位，但是距离顶点还有一个差距，而且一般大家看到牛市里面的话，整个行业分化的这个分位值其实都会更高一些。现在是否会出现一个交易过热，我们之前也汇报过，就是以这个成交占比单一数据来看的话会不真实，因为它往往会去错失产业趋势之下因为本身利润的贡献以及包括市值的增长所带来承载交易盘的这样一个扩大。所以我们将这个成交额占比去做两个剔除，那么首先和自由流通市值占比做一个基础来看的话，目前这个处在高位的主要上是玻纤，那它的交易热度大概处在过去的这个十年92%分位，那么基本处在历史中位的包括自动化、存储光纤以及包括半导体和算力基本都在一个大概40-60%分位值之间。那么另外如果我们以这个交易利润贡献去衡量这个交易占比变化来看的话，处在高位的这主要集中在光纤、玻纤、GPU、PCB、半导体、自动化，基本处在一个自下而上80-90%分位。那么在中位的话，主要集中在光模块、存储、这个算力。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过去一年因为本身的这样一个业绩的释放，以及包括市值的增长，对应到承载量，那么较之前一年应该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抬升的，基本面有支撑。那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高低切的峰值促发因素呢？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基本分成四类情景。第一类的话上是流动性冲击，这个的话不论是微观或者说是宏观流动性，都会带来整个资金面的压力以及包括风险面和的下降，从 常出现这个高估值或者高盈利板块的这样的回调。从历史经验来的话，比如像2013年的钱荒呀，以及包括这15年关于创业黑资，25年这个整个联储偏鹰派的这样一个表述。那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点是值得关注的。那么主要上是对应到对外整个联储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上是和这个本身的油价和战争密切相关。第二呢上是这个国内本身的这样一个流动性，那么可能也值得关注，包括我们宏观这边所提示的这个银行间和非银的这个流动性，那么都处在一个极度宽松的水平，往后需要关注管理性的变化。第二点的话，像是产业政策端的一个变化，就包括监管政策、产业政策或者宏观调控出现方向性的这样一个转变。这里面比如像21年能耗双控、互联网这个地产强监管，那么这个来看的话，这点应该上是概率比较低的，也整体还是处在一个政策不断支持的一个方向。第三点的话，像是本身经济的这样一个基本面这个正委或者说行业的这样一个业绩不及预期，那么对应到这个比如像这个23年这个 reopen 以后经济高频数据的这样一个承压，以及包括这个 AI 商业化落地低于预期的这个情况。而对应到这一轮来看的话，首先从这个业绩端来说的话，可能会延续就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AI 整体的这样一个通胀带动的这样一个业绩的改善。而从这个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四月份确实出现了这样一定的这个承压，但目前看起来整个这个新经济这块对于传统的这样一个经济数据，它会出现一个基本经济动能转化脱敏的这样一个情况。第四的话就像是成交过热，那么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整个目前的这个交易热度基本处在中高位，但是处在一个极端高点，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那我后手会出现什么变化，这个是重点，就是说领涨行业是否会出现一个回调，以及包括其他的这个底部行业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这个跟涨。领涨行业 AI 链目前的回调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核心还是在于这个业绩本身的一个变动，而业绩变化背后的话则是这个 AI 通胀之下整个供需缺口的一个变化。而从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重点的话是跟踪两块。第一呢像是这个本身的这个资本开支，以及包括背后的这样一个这个流动性环境的变化。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行业从这个实际的产业端来说的话，就是云厂商提供的巨额资本开支能驱动整个需求端的一个订单以及包括利润增长。而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整个资本开支的占比不断提升，使得它的经营性的侵占比较强。比如从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到了今年一季度，这个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那么占到流动性经营性金流，谷歌的话大概上是在78%，那么创下一个历史新高。微软的话上是这个43%，创这个10年95分位。Meta 的话大概上在60%，谷歌的话这个比较高，基本是处在这个166%。所以对应到这个能看到 Meta、谷歌以及包括甲骨文、亚马逊这些公司的话，在过去半年上是开始大规模的发债。我们目前整个发债的总规模的话大概有900亿美元的一个情况，这就使得这个本身它的资本开支或者说行业间的订单和这个利润上是和整个债市挂钩了起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 Meta 26年整个发债的平均收益利率基本是在这个5.7%左右，那么对应到这个美债利率4.6%，看起来基本信用上的扩张就还好。那如果往后走，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假设这个资本开支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可能会使得它的发债规模进一步加大。那么如果往后走出现这样一个资本开的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开支对应的回报率它的一个下降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影响。这上是第一，这个所能看到的这个需求的。而对于供给端来说的话，核心上是在于这个毛利率。就目前来看的话，上是因为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紧缺，导致到这个供需缺口。往后走的话，可能会逐步进入到一个供需双强的一个境地。那么从一个供需缺口再到供需双强，往往对应的整个毛利率会有一个这个斜率的扩张趋于平缓，甚至回落的一个压力。从目前的数据跟踪来看的话，基本很多板块还处在需求不断上行，比如营收增速在改善，毛利率在往上走。那么同时这个资本开支在一个底部开始往上走的过程，但是本身这个产能释放上是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的。所以从供需格局的良好来看的话，那么主要集中在包括数字芯片设计、国产算力、这个通信网络设备以及包括器件、模拟芯片这样一些板块。那么这个供需在进入一个供需双强，就可能毛利率会有压缩的行业，那么集中在包括液冷服务器、AI 应用这样一些板块。这上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本身供需端的一个可能的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的话，就是在于就是说这个落后行业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上涨。那么从目前整个这个偏内需板块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概率并没那么高。基本上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包括消费意愿还是处在一个偏弱的角度。但反过来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周期板块这个概率的话可能会更大一点。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一般伴随着整个这个趋势的转正，周期板块同样也处在过去的这个几年整个供给偏紧张，同时需求在部分改善的一个状况。那么从细项来看的话，它主要集中在包括有色、化工以及包括装饰建材和部分主像钢铁以及包括煤炭、天然气板块。这基本上是我们目前对于整体的高低切的看法。做一个总结来看的话，就是说这轮高低切背后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分化，整个微的通胀，那么引发了这样一个这个错配，那么造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一个价格上涨。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高低切的这样一个证据还未有明显的明晰。往后走的变化，对于领涨行业主要上是需求端这个借贷成本上升导致到资本开支的一个下滑，以及包括供给端整个这个毛利率的一个变动。那么落后行业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周期可能会比消费，那么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涨。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